好，所以我们在雅尔这个人身上啊，就看见他是有警醒的意思跟守望的意思。但是一个守望的人，他不是光是提醒而已啊，你会看见他做事师，他一定也牧养，他一定会教导他们，不仅仅说提醒而已，他也会教导他们。所以你如果继续看啊，以西结的第34章，刚才我们看到以西结33章，神呼召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对不对？但到了34章呢，神就叫他注意牧养的事情。所以你看见一个守望的人啊，跟牧养的人常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不是光提醒而已，你要把正确的路摆给人家。所以你看以西结34章呢，我们先看第六节好了啊。34章的第六节，你看他说，我的羊，这神说的话，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你看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很伤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羊，神的羊。但是呢，你如果你读第二节到第五节呢，你就发觉当时的牧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有很多的牧羊人，就是因为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羊，但这些牧人呢，神不喜悦，神说你要发预言攻击这些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所以在当时的这些牧养的人，他们没有为羊着想，他们是从这个羊这边呢得好处，牧养自己。所以第三节，你们吃，他讲的这些牧人吃籽油，籽油是羊里面最丰富的地方，而是指的生命最丰富的地方。他们穿羊毛，你看这是羊皮扒下来的羊毛，穿羊毛，再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神用这个来形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就是牧羊的人呢，只为自己着想，专门占这羊的好处。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所以你看这边做首领的，这些都做首领的，不管是先知、祭司、君王也好，他们呢辖制他的百姓，神的百姓，神的羊，却没有好好牧养他们。第五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羊一分散怎么样呢？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神的心很伤痛，因为他神第六节说，这是我的羊。因为很多时候啊，包括今天在内，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的羊，这些是我们的羊，但我们没有羊，只有神有羊，只有神的羊。但是呢，有些地方呢，要么就是牧人他养肥了自己啊，辖制别人，要么就是羊就分散，也没有牧人，羊就分散，就被野兽吞吃啊，这是神心痛的地方。所以你看十一节啊，我们跳到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所以神自己做寻找的工作，这是他的羊。好，我们要看几处圣经，13到16节，你看啊，13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你看见肥的壮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牧者，因为他们养肥了自己。所以你看神心很痛。当然以西结所讲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被掳了嘛， 所以到后来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就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三节，三十四章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大卫就指着说我们主说的，但是他一直提大卫呢，因为大卫跟主有一样的经历，因为大卫是先做牧羊人他才做王，对不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的主也是先做牧人再回来的时候就做王了。那为什么他一直提到大卫呢？因为一方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另外一方面你知道，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牧羊者，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来了熊，来了狮子，叼去了一只羊，他为这些羊呢，他跟这些狮子跟熊打仗，所以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牧者。但是大卫怎么能够做一个那么好的牧者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换句话说，你要怎么做一个好的牧羊人吗？你怎么样去牧羊人吗？你要先学习让神来牧羊你。大卫是一个懂得的，大卫知道神怎么领他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怎么带他走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让他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大卫经历到神在他身上一切的这些属灵的经历之后，所以他能够做一个好的牧羊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主怎么讲呢？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所以真正一个牧羊的人呢，你需要为你的羊舍命，这是第一个。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十一节，那就讲得更美了。主不仅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还讲到主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一段话讲得很好啊。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的主是大牧人，在各样事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不仅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也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他要按着他心所喜悦的成全我们。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把他的性情，把他的性格做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不仅是好牧人，也是一个大牧人。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就讲到他是牧长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这些长老呢，就是在教会中有服事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雅尔他的名字虽然是守望，但是一个守望的人呢，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提到牧羊，所以他不仅仅警告他们而已，他也带领他们。那怎么带领呢？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他在这里牧养，而且呢，他特别提到这是神的群羊。一个带领教会的人不知不觉很容易落在一个陷阱里面，就变成我的羊了。那这容易落在这个什么题呢？你看啊，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在原文不是按着神旨意，是按着神照管他们。其实意思是一样，但这里特别提到按着神，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牧养他们呢？是按着神。一方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一方面呢，让他们在生命上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按着神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你知道也许我们不是在牧养，但是你要知道吗，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牧养的工作，因为神总是安排一两个两三个三四个弟兄姊妹在你的周遭， 他们生命比你幼小，其实就在牧养。所以真的牧养不一定是你是做长老的人，而是呢你必须要怎么样按着神照管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恶意。今天很多人的确是为了贪财，也不是侠志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最难的。因为大部分做牧羊的人都是侠志，但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侠志，而是你自己要做榜样。你榜样做对了，人家自然就跟上了，你榜样不对就没有办法。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成了牧长了。所以你看见好牧人是喂养神明，大牧人是从死里复活，牧长呢就做他的显现了，我们主的显现。但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见雅尔的名字守望，必须是一个先知一样，有看得见听得见神呼召他，神呼召我每一个人，事实上神呼召我每一个人，神也乐意把他神儿子的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心意，需要明白神的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但是呢，当你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有这样守望警戒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也是在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第十章啊，四世纪第十章前面五节我们所讲的啊，这两个士师的情形啊。他虽然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我们相信他的名字就是代表了他所做的这一切。好，第六节，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这你看见他们越拜偶像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当士师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堕落下去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真正的与神发生关系，他们是因为有人指导以后他们还听，没有人指导他们就失落了。而且呢，拜偶像越拜越多，本来是巴利跟亚斯他路，现在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那以前他们可能拜耶和华也拜偶像，现在呢完全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了。我们晓得根据出埃及记啊十九章，那时候他们刚离开埃及来到西奈山的时候，那时候在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那时候神对他们说话啊，神有一个爱的呼唤啊，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看神拣选以色列人，神行了那么多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为了什么呢？是盼望啊，让万民因着以色列人来认识神、敬畏神、归向神。结果你看他们失去见证，不但失去见证了，也失去了影响力。他们应当是什么？承受神这么多的恩典，应该是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周遭的人的。结果反而呢，被世界吸引，拜偶像，当然最后就被掳了。感谢主，你知道到了国度的时期，这些以色列还要做祭司的国度，所以神的旨意不会更改的。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节特别讲到啊，我们都是什么世上的盐，对不对？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代表说我们应当是有见证的。但是很可惜，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所以我们常常就失去了味道了，以后无用，不过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现在呢，你看灯台也不发光了，就是说如果光景不行的时候，你看也失去了味道，也不发光。所以呢，你不但不能够影响别人，你反而被人家影响。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讲的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悔改，把灯台挪去， 因为已经不会发光了，那还留下来干嘛？但是很感谢主啊，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21章特别提到什么呢？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你看他所描述的啊，你从远处去看他所描述的，整个新耶路撒冷就好像一个灯台，那下面有12个根基，对不对？然后有墙，有碧玉，然后有光射出来，就好像一个大灯台。所以在勇士里面啊，教会还要成为一个永远的灯台。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好，我们再看，再回到士师记第10章第7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把他们交在，有些翻译是把他们卖给这些人，卖给非利士人和亚门人做什么？做奴仆，做奴隶。你看，本来他们在神的面前是这么好的，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现在呢，因为离弃神就被卖了，卖给谁呢？非利士人跟亚门人。这两种人很特别，为什么呢？一个是在他们的西边，一个在他们的东边。亚门是在这个约旦河东，非利士呢是在犹大的西边，靠近地中海的，所以他们就被两边包夹起来了。所以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所以亚门人兴起来以后呢，这个基列地的以色列，你看基列地很大一块的，事实上包括这两个半支派都在这个里面的。好，现在一下就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引法连族，以色列就甚窘迫。所以你看这些亚门人很厉害啊，他不但把这个河东地的基列骚扰他们，还过了河攻打犹大、便雅悯、以法连，再加上非利士的话呢，他们真的是觉得窘迫了。所以以色列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主巴利。这是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自己的罪了。因为受压迫啊，一个人受压迫就容易看清自己的罪，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本相，不受苦你还不觉得了。11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非利士人、亚门人跟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所以神在告诉他们，神从前拯救他们的历史。脱离埃及我们都知道过了红海嘛，对不对？亚摩利人因为当时他们旷野走完了以后，他们越过了摩押，到最后就来到亚摩利。那时候你记得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都是神拯救他们的。亚门人我们知道常常在教导他们，因为在第3章13节的时候，你看那些摩押王伊基伦的时候，亚门人也在这个中间，亚玛利人也在这个中间，也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那时候神兴起什么三家，记不记得？用赶牛棍就打了600个人。西顿人是从北边来攻击他们，神也常常救他们。亚玛利人也是，马云人呢不知道是谁，但是有些人讲就是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你知道在基甸的时候就有阿拉伯人跟那个米甸人一起来攻击的。他说，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的时候，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神说不再救我，但是神还很担心他们啊！你读后面，神心中担忧，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很狠，我不再管你了，那事实上还在偷偷看他们啊！这是一个做父母的心啊！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却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很厉害啊，他们讲话就是说，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但是事实上神在担忧。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也很厉害，他们15节就讲到，他说我们情愿随你，凭你随意待我们吧。我记得大卫曾经讲过这句话，因为神曾经给他3样灾嘛，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跟慈爱，我不要落在仇敌手中。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 悔改，一方面呢他们马上就除掉偶像侍奉神，所以可以看见他们真心在悔改了，最少这个时候，所以神就心中担忧，怕他们受苦，你看到没有啊？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就是河东这个地方啊。那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圣经上好几个米斯巴，那这里的米斯巴呢，就是在河东地的米斯巴。所以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就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们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回转向神，一方面因为仇敌来了，所以他们也聚集起来，但他们没有一个领袖能够领导他们，所以他们盼望有领袖兴起来能够带领他们来对付亚门人，所以神就为他们兴起了领袖。这就是下一章我们所要说的。所以这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他们真的是还是这么刚硬啊，拜偶像，但是因着受苦的缘故，他们终于柔软下来，也愿意转向神啊，盼望神能够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就给他们兴起了耶夫他，就是下一章所要提到的。